感谢主，又回到各位的中间。每次来，心中都有很多的温暖。实在感谢主，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同为一体。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一同思想，是从耶利米书第29章。从10节到14节，来跟弟兄姊妹一同思想。题目我给他定的，叫耶和华如此说。这段时间以来，也许是我的年龄的关系，也许是环境的关系，我总觉得好像最近这两年在各方面来说，各种声音都很多，各种话语也很多，是政治引起的，是疫情引起的，每个人都有他的看法，每个人都有他的说话。而我们处在今天这样的世界里面，也可以说越来，假如允许我，越来越混乱，越来越复杂。耶利米是在旧约的先知当中，他算是大先知。他也是在被掳的时候，跟以西结一样，以西结是跟了被掳的人去到被掳的地方，而耶利米是留在耶路撒冷。所以当我最近读旧约的圣经自己灵修的时候，当我读到耶和华如此说，我心里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我说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到底是听谁的话呢？到底是谁说些什么呢？今天的政治，今天的国际的局势是非常的混乱，今天疫情来了之后也带来各种不同的变化，所以我心里面一直耶和华如此说就一直在我的心里。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耶和华昨日今日以及到永远是永远不改变的，而且耶和华的心是安定在天。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得到神向我们的呼召，我们跟从他，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得到的是那永恒不变的。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是何等的重要。可是在这里我也要跟弟兄姊妹能够一同来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一面看，我们一面也想到一些背景。这里一开始就说到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之后，所以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从扫罗，然后到大卫，然后到所罗门，这中间大概2000年的时间。那我们也知道从亚伯拉罕到扫罗大概是1000年的时间。那 在这个中间我们看到的是神带领他们，神让他们立国。在四世纪的时候说到他们中间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个时候没有王是怎么讲呢？他们没有把耶和华当作是他们的带领，没有把耶和华当作是他们的元帅，当作是他们的君王，所以他们要有一个王，神就给他们了一个王，从扫罗开始。那我们知道大卫做王40年，所罗门做王40年，而这个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而当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圣经特别记载的是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可是弟兄姊妹，假如你知道旧约的历史的话，你就知道在所罗门的晚年的时候，他做王将近40年，他娶了很多外邦的嫔妃，那这外邦的嫔妃就带领让所罗门离开他所侍奉敬拜的神，他就去侍奉敬拜外邦的神，比如说像亚斯塔路，像摩勒。结果呢，在所罗门过去之后，就以色列国就分南国跟北国。你知道吗？假如你去这样来想、来看、来注意的时候，你就觉得，当所罗门离开神，去侍奉别的神，在神的面前犯了这样的一个大罪，以至于以色列的国在他死后就分成两国，而在他死后分成两国之后，北国19个王，南国19个王。那北国19个王没有一个是好的，都是离开神的。而南国呢，19个王里面有4个大概算是比较好的，结果北国被亚述所灭，722年的时候，北国被亚述所灭，然后后来北国就不见了，就跟所有的10个支派，这10个支派就跟当地居住的人就混杂起来。一般说来，撒玛利亚就是他们后来北国那些10个支派所聚集，以为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城市。然后南国呢，到586年的时候，南国就灭了，被巴比伦所灭。从此，大家有没有注意？从大卫到所罗门，而所罗门的时代是何等的蒙神的祝福，何等的丰盛，他是一个何等有智慧的人，可是他不把神的话当作话，他离弃神的话，就在他之后就分为南北两国，然后以色列就再也没有安定过，一直到今天。今天以色列复国了，在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有以色列，可是安定了吗？没有。你知道在南国，在605年的时候，巴比伦第一次就掳了一些人到巴比伦去，但以理就是当中的一个。然后这里说到70年被掳，很多就讲到是536年左右，那时候波斯的古列王战胜了巴比伦，就允许 以色列人能够回到贝鲁的地，回到耶路撒冷，从贝鲁的地方。而那时候回去人数并不多，所罗巴伯带他们回去大概主要只有50,000多人的样子，大部分人还是留在巴比伦。586年整个这个时代就结束了，圣殿也被毁，然后536年左右，那些被掳归回的，他们就要开始修建圣殿。到516年的时候，这个圣殿就建成了，在宗教史上以及在历史上，就称它为第二圣殿。而第二圣殿就是在所谓的两约之间，两约之间就是一般来讲就在马拉基最后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的诞生。而这两约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这两约之间的一个重要性就是以色列人在他们从亚伯拉罕之后，结果你去看他们的历史的时候，他们常常离开神去侍奉外邦的神，常常拜偶像。让我们看耶利米书29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耶利米在前面所写的。耶利米在第25章的时候说到，他说第六节，他说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然后在25章11节就讲到这些人要服侍巴比伦70年。然后你去整个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自从亚伯拉罕之后，他们一直在各地出埃及，可是怎么样，有各种不同的拜偶像拜别的神的一个现象，不管是金牛犊也好，不管是亚斯他录这个摩亚的神摩洛各方面等等来讲。可是到了两约之间，到了神586年让他们整个的灭亡，被外邦人所统治，而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只有少数的人让他们能够，所罗巴伯、以斯拉、尼希米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能够建圣殿，然后来读神的话语。可是在这中间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个大事就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坚定了他们一神的信仰，他们就不再拜外邦的神。因此在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就有他的会堂 synagogue， 以色列人就有成立，就有所谓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等等，而这些法利赛人就是遵守律法。而在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就有了他的所谓的塔摩，就是他们口传律法记录下来，成为今天以色列人遵守的一个东西。我为什么要提这些？因为你们刚刚读到这个耶利米写的，耶利米在第29章一开始说，他写信给这个被掳的祭司、先知以及长老，就是尼布加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他写给他们。他在写给他们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这巴比伦的这个统治你们、掳掠你们，但70年会满，要回来。可是就是在那段的时间当中，仍然有很多的人 有假先知出来说巴比伦不会掳掠你们70年，你们会很快的回去，然后讲到各种不同的这个讲法来扰乱他们。而你看到后面也是耶利米还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侍奉外邦的神，你们怎么能够这样侍奉？神怎么能够允许你们呢？可是耶利米在这里说道，他说你们在所定的被掳的70年之后，你们要回去。回去这一段的话只有几节，但是很宝贵了，很宝贵。他说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眷顾成就。他说使你们仍回此地，回到耶路撒冷。耶和华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幕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要叫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你说在这样的一个整个环境的里面，那时候耶利米在耶路撒冷，然后这些犹大的被掳到巴比伦的还在那里，而仍然有很多违背神的、离开神的、来亵渎神的都在那里，可是神的话就在这里说得清清楚楚，好像新建大联盟唱诗的时候也特别说到了，你知道神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是何等的重要，而这个话一直到今天。但是大家在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必须不能不注意到的就是说，他说我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叫你们幕后有指望。他我一定要被你寻回，然后他说我要将你们带回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大家不知道会不会注意到，当神说这些话的时候，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乃是说你们若跟从我，我就带领你们，你们若听我的话，我的话就要在你们的身上应验，你们若离弃我，我也只能够任凭你们走你们自己的道路。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所看的。因此我在这一段时间看到耶和华如此说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说到底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己是走在一个什么样的一条道路上。当所有的事情以色列人违背神，结果所罗门去侍奉外邦的神，侍奉偶像，结果国变成两国，然后怎么被亚述所灭，然后被什么被这个巴比伦所灭，然后被波斯来影响，也被波斯来掌管。你去看以色列两位中的历史的时候，你就看到从希腊，从波斯到希腊，然后到什么，然后到罗马，都被外邦所统治。那什么原因呢？假如我们一路这样看下来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讲，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以色列人自己怎么任意而行，不把神当作他们的神。他们任意而行，从四世纪开始，其实就有一条线，从事实上，从离开埃及，在旷野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一条线。 那一条线一直下来的时候，就看到他们是怎么样的离弃。可是在这一条线当中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什么？看到神要应许将来有一个救主要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在旧约的里面就这样子被应许显明出来。有很多人讲说约瑟可能好像有一个耶稣的代表，甚至耶利米有一个耶稣代表，但是重要的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清清楚楚讲到将来有一个孩子为你们而生。而这样的一个应许一直下来，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新约，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这些话就一直安定在那个地方。假如那些走在神面前的就能够得到神话语的应验，神真言的应验。你知道吗？最近在北区会堂我们读到以赛亚书，那以赛亚书很重要的52章讲到耶稣预言耶稣基督。那教我们的弟兄，我就问他，我们讨论，我说以色列人怎么看以赛亚书52章呢？扎根出于干地，无家型美容，预表了耶稣基督。后来我就在网上去 search， 就看到了一篇文章，然后从一本书里面出来，我就去买了那本书来好好的看一下。谁写的呢？是以色列人所写的。这以色列人他从美国回去定居在以色列，然后他做的工作就是做导游，带领人在以色列去参观这些古迹。巴利斯曾经带弟兄姊妹去以色列耶路撒冷去玩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然后他就去带领他们去一个所谓的这个地洞的里面，在地洞的里面参观一些古老的东西，比如说今天在土耳其有些地洞就是当年基督徒躲避被逼害的时候的一些，在地洞里面有人也去参观过。那这个人当他带领他们基督徒去参观这些，游客去参观这些的时候，他就跟一些基督徒来谈，就知道他们来看他们对圣经的看法认识，来看耶稣基督在这地上的一切。可是他就讲，他说为了这个缘故，他说我就要把以赛亚书真正我们以色列人所看的认为的来跟大家来讲。结果那本书里面他就讲，他根据古老的希伯来文以赛亚书应该怎么翻译，大致上跟我们今天所看的是一样。可是这后面他所看到的以赛亚书第52章以及等等，他看到的不是耶稣基督，他看到的是以色列这个国，以色列人。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将来以色列要成为什么？成为这世界的救赎。你去看他翻译用希伯来古老的希伯来文的翻译出来的时候，哎，你觉得他翻译的以及讲的也有他的一个道理。他讲到以色列人受苦的时候，就提到了当然希特勒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迫害，在20年大战杀了他们将近600万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到底是谁的话呢？而 我刚刚讲，你从旧约圣经一直这样看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违背神，以至于到今天的光景。而他们到今天耶稣基督来了，在这所谓的两月之间，在这第二圣殿的时期，他们看到的是他们不能依靠这些外邦的神，他们反而回来来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有法利赛人等等的出来，所以就变成了真正的一神，不再去敬拜外邦的神。然后他们有会堂，他们有读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我去过以色列人的会堂，有一个人邀请我参加他儿子的12岁的本密场，我就去了，很有意思，坐满了，在帕拉图坐满了以色列人。我的同事有几个以色列人犹太人也在那里，他们就举手唱歌，好像今天关音君带大家这个唱诗啊等等，然后他们就读摩西的圣经。他们不再敬拜外邦神，可是他们始终到今天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中间出来，我们知道新约圣经从耶稣出来之后，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而那些人怎么样，都不尊重他。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就看到神一直的一个启示，神一直的一个话语。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话不难懂啊，很清楚啊，是神话语，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心意，是神的爱，是神的怜悯，在这中间不难啊。可是怎么样，在这两月中间的时候，他们建了第二圣殿，结果到了什么公元70年的时候，第二圣殿又整个被毁。他们说要建第三个圣殿，可是在那圣殿的地方，这个阿拉伯人就建了清真寺。所以他们还在等候什么呢？而我们今天从这个历史的里面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应许的弥赛亚就一直一直一直这样子的在我们的面前来显明。而我们今天得了这最宝贵的东西，我们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这里所讲的话。而这个话耶和华如此说好像是旧约，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话一直应验到今天。事实上从创世纪一直到今天，你仔细去看的时候，这一条线在启示那个要来的弥赛亚是从一开始就清清楚楚。从亚伯拉罕当他献上他的儿子在山上，然后一直到后来到这四师，到这个约书亚四师摩西一直过来的时候，只要你去看这直到将来的要来的耶稣基督是清清楚楚。而这个的指示一直到最后的启示录，那我们怎么能够陶醉呢？假如我们也是好像当初以色列人一样离开神，我们去侍奉别的神，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就好像以色列人到今天，他们怎么能够陶醉？他们怎么能够陶醉？我年龄比较大一点啊，你们中间新真宗杨安娜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是初中高中的学生，你想有多长的一个时间。你们中间有一个叫 Alex 对不对？我认得他的时候他是初中生啊，跟他一起的，那时候他才初中，才开始到教会来，才开始认识耶稣基督。那我讲这个 我就讲，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的时候也有些七十年。我1948年，我妈妈带了我跟我姐姐到台湾去，那差不多70年前吧，差不多70年前。我妈妈那时候才26岁，你们中间比26岁年轻的举手一下看看，可能要到那边去吧。可是他带着我们从上海坐船中心轮坐到台湾基隆下来，然后苦啊，那就不讲了，那就不讲了，因为你们都苦过。在我8岁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看到我们孩子在街上在巷子里到处乱跑，我妈哪有时间管我们，我们就在外面，小孩他就把我们来来来小朋友到教会来，带我们到教会去。讲你知道那个时代的话，什么都没有，有的是什么，那个美国人的那个圣诞卡，他们旧的圣诞卡就寄到各地的教会，我们就去领着圣诞卡，觉得漂亮的不得了。我还记得去领过面粉啊、奶油啊等等这些。可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没有离开教会。我不敢讲我信了，可70年了。所以你们大概知道我多大年龄 ，OK？ 可是神在这70年中，我不能不做见证。我不是没有觉得想离开过神，有我多少时候，可是不敢，一直到今天。我只有一个，我说信靠耶稣何等美好，何等美好！神的话就是安定在天，神的话在这里说到，他向我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今天在这疫情的当中，我听到各种不同的讲法，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一个认定。但是我们这个认定，我们要有一个明白，当他讲不是将灾祸而是赐平安的时候，到底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平安是不是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没事？那灾祸是不是就是这个疫情来的所降给我们的呢？到底这后面是什么意思？这个灾祸是不是我们心中在神的面前的光景，而我们的平安是我们心里面在神面前所得的？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 James Boyce Montgomery， 他在费城的一个教会，他也写了很多书，你们假如去有机会看的话，他在费城的教会非常不是那种所谓 Mac Church，但是是很兴旺，说传讲神的话语，结果他得了肺癌。他得了肺癌，你知道他怎么跟弟兄姊妹来交通的？很严重。他得肺癌，事实上1-2年之后他就过去了。他讲，他弟兄姊妹，他说，在神的面前你们纪念我，但是你们不要跟神一直求要神医治我。他说你们跟神的祷告 要跟神说，让我荣耀他的名。没有，他讲完这篇道之后没有多久就过去了，没有过去。而这篇道我看到的时候，就在我的心中。你说我们的祷告，我们凭着神的应许来祷告，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祷告？这个牧师真的是很神很重要的人。我不介意说说他的背景，在 Princeton 大学毕业，然后读神学，然后写了四本书翻译出来，把 Calvin 的神学他用今天的话写，是好啊，你们有机会可以去读。他讲说，不要你们在神面前纪念，是你们会说求神医治，但是重要的，他最重要为我祷告，能够荣耀神的名。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灾祸，什么叫做平安，神在这里所应许的。你知道吗？说到七十年，中国大陆不久之前，2019的时候，庆祝七十年的什么建国。那么你在想，这七十年中国大陆的情形所发生的，所讲的话，所今天所的，你是怎么看？那到底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呢？是进步，是退步，是往好走，是往坏走？我们真不知道。但七十年，我讲到我离开中国大陆的时候，1948年，我那时候叫逃难 ，OK。然后我就说，从小就说中国大陆沦陷，就后来我知道，弟兄姊妹在座都问了，中国大陆被解放。那什么叫沦陷？什么叫解放？是解放了吗？圣经讲，他说基督来了，是要你们能够从罪里面能够被释放的拯救，你们就真自由了，那个是真正的释放。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不是真的讲一篇怎么样的圣世经的，而是讲到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今天在美国，我来美国超过五十年了，我觉得五十多年前的美国，允许我讲，你们大概都没有经验，因为你们太小了，是多么很多地方来讲多么美好。而那个时候在大学的里面 University 的美国弟兄一起的追求是何等的美好。可今天真的不瞒各位讲，今天的话，我觉得我跟我的孩子的交通我都觉得不容易啊。而今天的 social media 的这个整个的变成释放，是人家跟你讲的是别人的话，是这样子讲那样讲，这个人怎么看？可是没有看到的，耶和华如此说。所以最后，也许我时间用多了一点，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看到，我看到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神学教授，他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在讲，他 他说幸福的生活有三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一个是有希望，一个是有事情做，一个是能够爱人。那我自己再加上了第四，是能听神的话。他有希望，他一个人一定要对前面有希望，只要他失去了希望，他的生命就已经开始终结。他说亚历山大大帝有一次大送礼物表示他的慷慨，他给一个人一大笔钱，给另外人一个省份，给另外人一个高官。你说钱、省份、高官，就是假如用这个什么 Silicon Valley 的讲法，就是说有很多的股票，然后有很多的房地产，然后有很高的一个职位。他的朋友听到之后就跟亚历山大讲，他你这样做下去，你自己不是一贫如洗吗？亚历山大讲，他我哪会一贫如洗，我为自己留下的最伟大的礼物就是我的希望。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这是神的话。有首诗歌你们大家都很喜欢，我们圣诗上也有，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主而活。我不见明天的太阳，明天或许阴暗。我不为将来忧虑，因为我信靠主的应许。我今天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如何。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耶利米所说的话，这里所说的，就让我们对将来充满希望。那第二个，他讲到有事做。他很多人在失业的时候，没有事的时候，就觉得日子过得很苦，很空虚。那有过这种经验的人就知道，有工作不是一个苦难，而是一种幸福。我退休了，哎，弟兄姊妹，不要很快退休了。有工作的时候是幸福的，退休了没事做，有的时候还想办法打发时间，对不对？《使徒行传》，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幸福的第二个因素有事做，是诗歌四百三十五首说：“侍奉耶稣真是快乐，在我生命途中，心中充满快乐赞美，每时每刻在歌颂。”侍奉耶稣真是无穷，喜乐心弦在震动，每时每刻在侍奉，支取主能力恩宠，这是快乐，快乐永远在心中。然后说到能爱人，他这里写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他说诗人白拿宁写道，他望了他一眼，他对他回眸一笑，生命突然苏醒。你们中间大有很多有这样的经验，生命中有了爱，我们就会变得焕发谦卑又生气，新的希望油然而生，仿佛有千百件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有了爱，生命就有春天，世界也变得千姿万物。圣经怎么说呢？神的话怎么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故的时候到，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诗歌第150首说，若不这是爱，他离弃天上的荣耀，甘心来到地上，他孤单的在哥哥他山为我舍命在石架上，当他临死的时候，他仍在关怀那与他同挂的罪，他用慈爱同情宽恕他，天堂为他预备。若这不是爱，海水会干，天空不再闪，雀鸟无意可展。若这不是爱，天堂不存在，人间何处有爱，何处有爱。而耶稣给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爱。最后结束，我就讲我们要听话，耶和华如此说。你知道在圣经里面你去查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讲了多少遍，以西结书、耶利米书、以赛亚书、阿摩斯书等等，讲了不停。诗篇特别提几句，生命记那么早，第六章讲到，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诗篇讲，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篇，整篇大家好好读，都会讲到神的话。耶和华愿意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诗篇119篇105节，是我们都知道的。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最后我们讲到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他看到很多的人，他就开口教导他，他就说，那就说谎。当他把这话讲完之后，他怎么讲呢？他凡听见我的话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听歌声有一首诗歌就是用这个来写，你的话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的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都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从亘古到永远一直在那里掌管，从圣经的开始创造一直到最后这个世界将要的末了，都看见耶稣基督被启示在那里工作。我们也看到神的话，基督的话安定在天，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得力的泉源，是我们的祝福，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能够从他的爱里面能够得到彼此相爱。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一同来查考你的话语，愿意与我们众人同在，愿意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疫情各种困难的环境的里面，你的安慰，你的祝福，你的带领，你的保守藏在我们中间，愿意我们荣耀活出耶稣基督的丰满，使他的名能够被高举，他的一切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